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那么最近呢，陶立民在灵修的时候也是用生命记哈，我就有很多的体会。除了再有机会看到神的律例诫命之外呢，我还可以透过律例诫命认识神更多的。我认识到神是圣洁的神，他要求人分别为圣。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神设立律法是为了保障人的权益，让人得到尊重，不被欺负的。那特别是那些孤苦伶仃的人哈，更受到保护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邀请了李春大哥为我们继续的讲解《大以理书》。今天他将会进入到第23讲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环节是由陶立敏负责的，叫做旧约先知档案。好，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研读了。
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研读《但以理书》第10章。在进入第10章的经文学习之前呢，我想我们可以先来重温一下但以理书第9章的内容。那第9章呢，是一篇伟大的祷告文，内容也描述了神是怎样垂听祷告的。但以理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每天至少祷告3次，他甚至愿意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不但自己私底下祷告，还跟3位好朋友同心祷告。那毫无疑问的，但以理能够在巴比伦坚持他的信仰呢，就是因为他注重祷告的生活。他为同胞恳切的祷告，就好像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流泪一样。而更奇妙的是，神不但立刻应允但以理的祷告，还呢把但以理的视野开阔，让他得到一个新的启示，就是70个7的启示。那虽然70个7的意思呢比较深奥，不太容易明白，但是他的中心思想呢是十分的清楚的，就是神掌管着人类的历史，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耶路撒冷一定会重建，逼迫和伤害以色列民的人一定会被灭绝。好了，我们现在呢开始来看但以理书第10章。第10章的内容呢，继续的讲到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第一节说，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波斯王古列第3年，就是指第9章所记述的起事后的2年，大约呢是主前537或者是536年。当时呢，第一批回国的犹太人已经在所罗巴伯的率领之下回到了故乡，而年纪老迈的但以理呢，就仍然留在巴比伦。有事啊，这句话呢，原来的解释是说话。吕振中就把这句话翻译为有神言启示给但以理。这事是真的， 是指着这些话都是真实的。虽然呢，但以理当时已经80多岁了，但他的头脑仍然十分的清醒。他相信神的启示是真的，因为来自神的启示是一定会实现的。但以理他所得到的启示跟大征战有关。马丁路德把大征战呢翻译成为大征战，他不仅指出了神的启示是论到将要发生的大征战，也暗示了但以理呢是经过奋斗和挣扎才得到和明白这个启示的。通达这事是指呢但以理细心思考这个启示，所以他才能够明白这意象。10章2到3节，但以理悲伤了3个星期，而至于他悲伤的可能呢，是因为他知道回国的以色列民在国家里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又或者是因为重建圣殿的工作又搁置了。那这些呢都是猜测哈，因为经文里头呢就没有具体的提到但以理悲伤的原因。在这段悲伤的时期，但以理没有吃美味，也没有用油抹身。美味呢是指他所喜爱的食物，用油来抹身是一个快乐的标记，所以不用油抹身就代表了悲哀了。10章4到6节，正月24日，但以理在西底节大河边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人。正月14日，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15到21日是无酵节。由此可见，但以理悲伤的时间呢，就横跨了2大节日。西底节大河，这是指呢底格里斯河。就在底格里斯河边，但以理看到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金带。细麻衣呢是用上等织料织成的白衣。圣经记载，祭司、天使以及羔羊的心腹呢都是穿上细麻衣的。而乌法呢可能是精纯的意思。也有学者建议把它改成俄斐。俄斐呢位于阿拉伯半岛，是盛产黄金驰名的。乌法金金呢其实就是指上乘的金金。由此可见，这个人穿上了荣耀的衣服。圣经接着描述这个人的身体也是很特别的，他的身体啊好像一块闪烁发光的宝石一样，让看的人呢根本睁不开眼睛。而这个人的手脚呢就好像擦亮的铜那么的光亮，他的声音呢铿锵有力，就好像万民所发出的声音一样。那当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有其他的人与他同在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看到了这个异象吗？10章7到9节就告诉我们有关的答案了。原来他们都不知道。当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看到异象的时候呢，他看到天上发光，又听到主的声音。但是同行的人只是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那但以理看到这位充满了荣耀的人，但是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呢，却没有看到。这些人知道有一些奇异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他们感到害怕，并且呢走开了。现在，但以理要独自面对异象显现之后所带来的那种恐惧感，他感到浑身无力，面貌失色。面貌失色是指他由原来的神采飞扬变成了十分的憔悴。而到后来啊，但以理呢，他甚至是面伏在地沉睡了。
火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接下来但以理书十章十到十二节呢，有一位天使对但以理说话，要鼓励他，安慰他。这位天使称呼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在圣经呢，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被称为神所爱的就只有但以理和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了。由此可见，但以理在神的心目中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天使来安慰但以理，叫他不要惧怕，因为从他刻苦己心的第一天呢，他已经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这位天使是因为但以理的言语而来的，言语是指但以理的祈祷，而来呢是指被差遣而来。神因着但以理的祈祷而差派了天使向他传递信息，可见神绝对不会轻看人的祈祷。弟兄姊妹，让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祷告啊！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祈祷，神是一定会垂听的，而且呢，他也会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十章十三节，天使告诉但以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他21日，后来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他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这里提到波斯国的魔君呢，是指听命于撒旦支配波斯的邪灵。这位波斯的邪灵呢，拦阻天使来向但以理传递信息，是因为天使要宣布的信息呢是关于波斯国的倾覆的。而上古的人认为啊，信息一旦公布就会立刻兑现，但是如果信息不公布呢，哎，就还可能呢会有转机。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波斯国的守护邪灵呢，当然要竭力阻止天使来宣布这样一个信息了。经文中提到了米迦勒这个名字，意思是谁像神。米迦勒是保护以色列民的天使长，曾经为了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就在米迦勒的帮助下，天使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那这一段的描述呢，是有几种的解释的。第一种，停留呢是指过多的、不必要的，就是说因为有米迦勒的帮助，天使可以抽身离开，而并不需要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第二种解释，其实是译本把这个地方改为了我就留下他在波斯诸王那里。第三种呢，有学者把我就停留读作了他就停留。第四种，有学者把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跟前面的一句拦阻我21日就连在一起，意思呢就是说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他21日，他被迫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直到米迦勒来帮助他。第五种的解释，有学者把我就停留解释为我继续停留。虽然米迦勒前来帮助他，但是他仍然呢停留在那儿，直到他可以抽身离开前来找但以理为止。那刚才提到的第二、第三、第四还有第五种的说法呢，都是可取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十章十三节，就是说这位天使暂时离开波斯的魔君，前来向但以理宣布神的信息，任务完毕之后他又会回去与波斯魔君来征战。我们再看但以理书十章十四到十七节，天使要告诉但以理关于后来许多日子的意象，但以理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有一位像人的摸但以理的嘴唇，这里有一位像人的是指到另外一位天使。当天使摸了但以理的嘴唇之后，但以理又可以开口说话了。但以理见到异象之后呢，感觉到大大愁苦， 还有毫无气息。大大愁苦本来是描写女性生孩子的时候呢，所经历到的那种的剧痛的。现在这个词语就用来描写旦以里的情绪，正好代表了旦以里的痛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记载了天使对旦以里所说的安慰的话。天使叫旦以里不要惧怕，并且呢向他来问安。现在他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而他去了之后，希腊的魔军一定会来。希腊的魔军呢，是指听命于撒旦而支配希腊的邪灵。这位传话的天使要跟波斯和希腊的魔军来征战，不让这两个国家呢永无止境的折磨神的圣民。所以神的圣民最终呢是一定会得到拯救的。另外呢，这位天使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来告诉旦以里。真确书是指呢一切有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在神那儿有这样的一本记录，代表了神是掌管万事的。既然神掌管万事，那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害怕了。只要我们坚定地来依靠神，我们就一定可以胜过一切的考验。那弟兄姊妹，就让我们都成为依靠神的人吧。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弟兄姊妹呀，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已经掌权了呢？那不晓得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有出路吗？盼望你要记住一点，出路就在神那儿。所以呢，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接着下来的时间呢，就已经为你预备了旧约先知档案这个环节。今天我们要认识西番雅这位先知。
约的先知是一些怎样的人呢？
神透过他们传讲了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你送上
旧约先知档案。
欢迎你收听旧约先知档案，我是陶立民。那么上回呢，我们就开始介绍西番雅这个先知哈。那西番雅这个先知呢，他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他的事迹的，但是在他写的先知书上一开始就交代的非常的清楚。那上回呢还谈到他所分享的信息，第一个是要以色列民呢彻底的归回的。那究竟呢耶路撒冷的人犯了什么罪呢？西番雅就用四个不字来形容的，分别是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上回就说了三个不字，不听从命令就是厌烦神的言语，不领受训诲就是藐视神三番四次的提醒，不倚靠耶和华呢就是去倚靠金银，倚靠别的偶像了。那今天我们来看看第四个不字，不亲近神就是根本不思念神的作为，不数算神的恩典，不认识神的慈爱。这是非常的可怜的，这样一位默默地爱着我们的神，等候施恩典给我们的神，我们却是不亲近他，宁愿去亲近罪恶，亲近假神。我们实在是好像瞎子一样的生活，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好，那么第二个信息呢，是谈到审判日啊。西番雅用了29次日子来警告以色列民，其中描写耶和华的日子，那更是看出了他心急如焚，同时也表现出他文学上的才华。他描述那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那个日子就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而且那个日子不是遥遥无期的，快要临到了。从历史上来说呢，西番雅的预言是应验了。犹大国灭亡，民众被掳，耶路撒冷遭毁灭，他们实在是经过了极难困苦的日子。从预表上来说呢，这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局，就知道这个日子实在是临近了。世界上已经没有一块安全土地，大家都是东奔西逃。东南亚的难民以为逃到了美国，哇，这个真是最平安的了。但是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呢？有人就相信呢，美国一定是核子战的第一个目标。又有人以为做了美国公民就是最光荣最受保障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小国啊都胆敢扣留美国的人质，还说什么战争时期呢，现在还不过是灾难的起头而已。等到那天真正来到的时候，地上的君王臣仆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吧。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个就是第二个信息了。那第三点呢，是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机会。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在他愤怒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呢，他总是给人有悔改的机会的。每一卷的先知书呢，几乎都是一样的，在警告以后总会有安慰救赎的信息，西番雅也不例外。他传出安慰的信息说，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他又传出了喜乐的信息说，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救赎的信息就更宝贵了，里面提到了耶路撒冷啊，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可是我们不知道神恩典的大门还会敞开多久呢？今天的机会还有多少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好像当天的犹太人那样漠不关心，不寻求耶和华，也不亲近耶和华。我们应当聚集前来，谦卑地接受神的恩典，神就会大大地祝福我们，让我们拥有一个很丰盛的生命的。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学习先知西番雅那样的，尽量抓住机会传扬神的话语，让万民都能够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他。
为喜爱神的律法，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二到三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因他已结出心。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栽于溪水旁呢？就是每一天都要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读经祷告，然后思想一下神的话语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怎样的把这些话语活在我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有机会啊，跟李春大哥一起来研读但以理书十章的内容，也有机会认识西番雅这位先知以及他的信息的。那盼望今天弟兄姊妹在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再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温习我们所学到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不是惧怕。